欢迎收听《赵华与阿格丽之
有求必应》
Bang
、欸、等一下，今天这个是不是有人乱入啊？
算是弦外之音啦、
啊、弦外之音、
欸、不能说杂音、啊、
如果听到 Bang 就知道是谁的话那就是很有 sense 的听众哦，
就是我们的总经大师骨干爹。
好，我们今天有新来宾的加入。好，骨干爹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好，但是我们一开始没有要让 Sean 讲话，好过分。
有啦，就是因为喝酒 demand day 啦，好的要留在后面，所以台股的部分还是阿格力帮大家来解析一下。
好啦，因为我想那个大家最近最关注的啦，就还是这个伊朗对不对？发动了无人机跟飞弹的攻击，
对。
然后呢，针对以色列，不过是因为以色列先打了伊朗的大使馆，
对 对，
所以也不能怪伊朗这么干。
是啦，是啦。
但是以色列也很可爱，他就说我现在保留我报复的权利。然后所以台湾的军工股就涨了、请问他保留报复的权利，为什么台湾的军工股要涨啊、
就是还有想象空间啊、他如果说我们就不打了、那可能就没得反应，那保留大家对于未来会不会这个战争一触即发就很有想象空间，拖越久反而相关的想象越大。那我觉得以色列还没有打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目前、还没有要打的这个催化剂出现、因为伊朗发射那么多无人机跟飞弹、那个是数量是以百来计算的、99% 都被那个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拦截、所以 我觉得只有伊朗真的飞弹打到重要的部位的时候那个火气才会上来，现在就是啊，你打我都被我的那个防御挡掉，那这样有什么好打的？
不是、伊朗好像也就算了哦，好哦，我们的行动告一段落。
没有，因为他
不是你都没有打到人呢、
就是因为没有打到人，所以才不要打，不要再浪费，不要浪费子弹
了。建好就收，是不是？好，所以但是我想大家还是会有点担心的原因，是因为美股已经有点修正了，
对，没错，
台股世界强。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有趣，然后再加上说现在有地缘政治，假设又没有真的爆发，那军工股就不用涨啦、又没有打到台湾来、又不是对岸打过来、
说到这个军工股、我自己是有研究一下，我们先来问一下干爹，好，干爹对军工股有没有了解、就是如果这种情况下
台湾的军工股、
该看哪一档？
我比较不熟，但我是听说是不是五六月的时候会有一个全球军工股的 ETF， 然后台湾是不是比较大的那些可能有可能可以进去。
哎呦，骨干爹为什么像是一个阿格力的 fans 在跑
步？没有，我跟你讲，
却深深的问你，
他这种从小到大第一志愿的这种人、就是你考试问他说，同学你这次有没有念，他就说没有念，没有什么准备。你看他一刚开始的开头，我其实不太懂啊，但是五六月有一个军工的 ETF 这个就不懂。
可是军工 ETF 就代表全球资金有可能买到台股比较有重量级的军工股哦。
对， 对
这个有资金簇拥其实是一个大题材、所以他看似假装不懂，事实上还蛮懂。
对，那你觉得哪一支有机会？
我是听说比较大的有机会、说实话除了台股以外，我听说欧洲的军工股其实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其实都表现得很好、因为他们那边有不断的补库存的需求，
弹要用完了。我觉得汉翔应该蛮有机会，
汉翔毕竟赛事真的比较大。
对，这个因为 ETF 跟股本啊流通性什么都有关系。
对，
那今天这个盘面上雷虎也涨停，对不对？
雷虎其实是台湾军工股的代表，想不到吧？他没赚钱、可是因为他往往会是发动的时候第一个喷涨停的、所以从以前到现在，我买过16块雷虎，
18块
就卖了。然后当时是因为美国在制裁中国大陆大疆的无人机，
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说，这个无人机的单子会转给雷虎、但是雷虎事实上并没有完全有承接那些订单的能力，当时才10几块嘛。
我有研究一下，这是以色列的战事啊，雷虎涨停、那我就去查。
对，
雷虎有去这个以色列参访过，
这是假的，
这样就有用了吗？
他是引进他的无人机的技术了、
是，
所以他是引进、但是人家战争你是引进的，你又没有受惠，但是他的知名度比较高了、我跟大家讲，真的有受惠，这是以色列战争的是全讯5222这一档，
我知道，全讯中科院扶植，
对，没有错。那大家知道说，中科院不管是这个这个天宫飞弹啊，那包含的其他的飞弹，都是用它的功率放大器。因为为什么能拦截到对方的飞弹，就是那个飞弹来，你的这个微波功率放大器 出去的那个微波，微波是比光速还要再快，那你就侦测到这个飞弹了嘛，那微波反弹之后你接收器接到，你就知道你要往哪一个方向去拦截那个飞弹。那这个系统呢，其实我看了军事专家在讲说，哎，台湾厂商供应的，
台湾厂商供应，
对，那我进一步去查，哎，就是全讯，因为全讯的法说会里面有明确的说，它的主要客户就包含了以色列一堆公司。那刚刚赵华讲说，它有80%的营收来自于中科院，那它有5%的营收是来自于以色列，跟他买这个微波系统哦，去侦测这个外国来的无人机啊，或者是飞弹。所以如果以基本面来讲啊，全讯是。确实是有题材，可是全讯没有涨那么多，因为大家比较不知道它其实是以色列里面比较蠢的这个军工股。
因为雷虎有转亏为盈的题材啦，我觉得台股是一个很奇妙的市场，看到它转亏为盈，而且呢准总统去参观，而且不是第一次哦，目前的蔡总统之前也有去参访过雷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强烈的 sign。 但是全讯很纯，全讯是飞弹里面最纯的，
对，没有错，因为全讯基本上它就是90%的营收都是来自于军工啦，
是，
那中科院跟他合作，其实双方也是从无到有把这个微波系统给做出来。那跟大家分享哦，全讯的这个 EPS 2019年是 3.8， 那2020呢到 4.4，那到2023去年到 5.88、所以它算是军工股里面 EPS 算相当
成长股啊，
而且是有成长的，那在手订单现在是满满啊，那它既然有以色列的这个订单，那以后就有机会做到其他的这个公司的生意。那今年第一季的营收啊，年增 25%， 历史最高的单季营收，那三月的营收年增 48%，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有这个军工股的追踪的话，我觉得522的全讯啊，其实它才是这么多军工股里面纯度跟这个获利都比较有它基本面。
其实全讯的话，搞不好像美国来看厂的时候啊，都有接到美方的订单。但据了解啦，因为刚好我同学在中科院，他就说全讯的问题不是订单，订单已经满到可能明年都已经拿到了，可是是出货，就等于说有时候他们做这个是产能的问题，对，要让它逐步放大才有办法，这个营收越来越高，然后 EPS 成长的比较明显，要不然它每年有点算是20-30%。20-30%这样的成长，不能说没成长，可是你就会没有像那种转亏为盈，好像超厉害这样，所以它的股价也稳稳的，对，没有那种喷发的状态。
因为它的晶片也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氮化镓，所以这个产能要提升比较没有那么容易了。但是呢，我觉得说我们今天只讲台股，难怪股干爹在旁边冷冷的看着我们，太浅啊，世界要看比较大的格局，但这格局一直在讲股票，所以我们还是要请干爹来跟我们解析这个战争总经上会怎么影响，因为股干爹是阿格力唯一哦，有买总经课程的，就是买股干爹的，
太感人了，阿格力，
阿格力花钱的男人，
哎，我真的有买啊，
太感人，太感人。
他通常唯一会花钱的男人只有他儿子
啊，对对，
现在多了股干爹，
对，我现在才是他的干爹，
是没错，对啊，就我觉得这以色列的这个跟那个伊朗这件事情哦，其实我觉得。伊朗这个发射这个无人机跟导弹，其实应该就是演一场戏啦。
演戏，把它讲成演戏，很贵的戏呢。
对啊，因为你这样嘛，你大使馆被人家打了，然后你如果没有完全没有反击的话，你以后在中东就混不下去了、对不对？那你混不下去，那怎么办呢？那你一定要展示你的武力嘛，对不对？然后呢，所以我根据一些报道，他们说就是其实他。就是要发射这些无人机跟导弹之前都有通知邻国嘛，而且你看它瞄准的都是不会造成重大伤亡的区域嘛，然后让你知道说，哎，我本土射到这些地方，但是呢，我也没有真的要跟你，就是真的要跟你让你造成重大伤亡而打起来嘛。其实这中间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立场啦，对不对？因为如果美国不支持以色列反击，不支持这场战争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比较难打起来，因为我觉得我们都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们在于很多事情，我们都要回到选举年来看这件事情，尤其是这种地缘政治的战争。今天这场战争打起来跟没有打起来，到底对拜登的政府是好还是不好，对不对？那对于这场战争来说，如果打起来了，那问题就是说油价一定会涨。那拜登其实在过去四年，他最大的被诟病的地方就是通膨嘛，对不对？拜登其实是历史上唯一几个 低失业率还低支持率的总统，其实通常不会
这
样
子，听起来好惨。
对，通常你就业市场很强、低失业率的总统，支持率都高的。那拜登是难得一见的低支持率、低失业率总统，就是因为通膨。所以呢，我们在最后选举前的几个月，他绝对不可能再让通膨成为一个大家的话题。哦、那其实这个油价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如果油价涨了，它传导到国内的汽油非常快。因为它不像什么有什么原物料价格要涨啊，然后要传到终端商品很慢。
对，
因为加油的这个汽油的价钱是每天都在变动的嘛，所以它传导很快，所以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油价涨，其实对拜登来说会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我相信他应该不会，所以我相信这是他不愿意支持以色列在回击让这场战事扩大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啦。因为如果通膨在短期内成为一个议题的话，那他会非常难选。其实我觉得以色列也不一定要，因为如果通膨起来了，然后拜登选不上，万一川普回来了，川普对盟友是有名的渣、啊、对不对、哦、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哦、川普那时候当总统，他跟他们盟友都处不好，而且他又说，哎，那为什么我们要帮你付这武器钱啊，你自己付钱啊，或怎么样。所以我相信从以色列的立场，他们也不想要这个对盟友比较差的总统回来吧。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如果战争恶化，其实对于美国跟对于以色列都不是好事、嗯、那伊朗已经本身已经说了他不想恶化了。昨天那天礼拜六早上很好笑嘛，他发了飞弹射完了，他马上在他的 Twitter 上，他的联合国的账号，伊朗的联合国账号，直接就发了一篇文说就是这样子了，如果你不打回来这场战争就结束了。
哎、欸，这样让我想到，因为我自己蛮爱看职棒的、嗯、就好像说不管怎么样总教练就是要出来抗议，伊朗就是、哎、我有出来抗议了，
没错、啊、
拐个气就结束了。
对啊，没错，就出来挥个空拳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就是这件事情唯一最大的风险就是以色列的领导人不理性。 那就是狂人嘛，对不对？因为有唯一的一个他们让这件事情恶化的立场就是说，反正他现在支持率已经很低了，其实以色列人已经越来越不想要这些战争了。
对，
然后呢，他就是为了延续他的政治生涯，然后铤而走险。这当然几率不高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唯一一个我可以想到有人就是想要让这场战争恶化的一个原因啦。嗯哼
哼，所以听起来证明我刚刚讲的话是对的，我格局真的太小了。咱们看军工股，听完那个股干爹讲完总经之后，哇，那个这个如果是有军工股的人，可能有赚，先跑一趟好像还不错，不然没有要继续搞下去。
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全球股市位阶的问题哦，我们台股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对，
我们虽然今天大跌、嗯、可是我们只是跌破了十日线。
十日线，
你要知道，对不对？道琼、费半、标普。他们都是一个破月线的格局、
嗯、没错，
只有纳斯达克还撑着。
对，
好，那到底会不会这个战争对美股来说是利空出尽的可能性呢？但是现在看起来、哦、拜登如果希望通膨不要太严重，
对，
可能今年搞不好不会降息了。
今年不会降息，拜登很有趣、哦、就是说其实政治人物总统不应该要评论这些货币政策啊，跟联准会嘛。但是那个时候在川普时代，川普开了这个头，然后川普那时候整天
川普投顾
整天在 Twitter 上骂联准会主席说不降息啊。然后那时候呢，我们都相信说联准会主席没有这么没有骨气，被骂一骂就降息了，就19年他就降息了。所以呢，那个就是说，我不知道川普是进了他心里呢，还是怎么样。但现在这一次到拜登上台，说实话，作为一个正常的民主，作为一个正常的民主党总统，应该不会要做川普一样的事情去干涉联准会。但是你记不记得上个月的？但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的 CPI 公布之后，然后呢，拜登他接受记者的访问，记者就问他说：“这个通膨高于预期，那你这个对降息的影响是什么？”拜登就说：“没事。”大概就是延后一个月发生而已。所以他又再度的以美国总统的身份，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对于降息发表了他的立场。然后呢，我把这件事情分享在我的 Facebook 上，然后有人就留言说露馅了，现在就看 Powell 听不听话了。所以呢，我觉得今年会不会降息这个问题哦，到目前来看，我们都知道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呢，有时候联准会做事不一定是只做必要的事嘛，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考量。我不敢说他们一定会屈服于政治力，但是应该这样讲，如果 情况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可降可不降，那也许有了政治力这个因素，他就选择了对于当下的状况比较友好的一个决定啦。
所以应该我自己感觉应该还是会降，对不对？只是说没有降那么多。
其实我感觉会降，因为我觉得就是意思意思嘛，
啊、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就是意思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子对大家都有交代，对人民也有交代，然后对于经济也有交代，
就跟那个伊朗一样。啊、
对,
对，
但其实降一码跟降两码，对于实质的影响其实是相对有限的啦。嗯、就像以前哦，其实，在90年代那种时候预防性降息也是一样，他们觉得好像该降，然后就是通常会降个三码，每次都是降个三码、嗯、那你说降个三码，从比如说 6% 降到 5.25%， 对于经济有影响，但是也没有真的那么大嘛。我猜今年可能就是这种状况，就是那个预防性降息意思意思降一下、嗯、那至于是一码还是两码还是三码，就看到时候的客观条件啊。
所以总结来说，如果大家期待这个降息很多的，可能要失望。
对，但是降息如果没有很多，有利有弊。降息如果最后没有很多，就表示那经济就真的很好。嗯，对，因为今年如果他们已经想要降息了，那如果经济有一点败象，他们就会有很好的借口多降几码。那现在市场一直把降息的预期往下减少，就是因为经济就是一直比大家预期的好。那经济比大家预期的好，在某一些年是坏事，但是我感觉在今年应该是好事。
毕竟现在股市在高档嘛，哈，对不
对？
对，
股市在高档，然后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对阿格力是很有利的。
哎，怎么说？
因为你是购物车选股法，
是
生活选股。
哦，对，
现在什么都变得很贵，
没错。
我今天早上才在跟阿格力聊，我说有学长通知我说，我跟你讲啦，不管有没有降息，哈，也只会降一点点，明年、后年、大后年都是高利率环境，嗯、因为万物皆贵。他说我们现在只是习惯低利率环境，我们自己没有身处过高利率环境。
对，
他说但是如果今天格局轮回到高利率环境一整段时间，我们也要去理解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要以为全世界永远都是低利率、嗯、我听了就有点惊，你知道吗？可是马上就跟阿格力说，哎、欸，快，到底什么东西会涨价，快点，
房子、啊、
台股里面什么会涨价的通通拿出来讲一下，这样子
银建啊哎、欸，对了，我
食品可能也会啊。
对，我讲到这个，那我想要另外 请教干爹，因为最近台湾的房地产啊蛮夯的，但是利率又这么高的情况下，房产还是涨了上去。那你观察全球，这个房价部分，台湾是不是特别奇怪？还是说，其实国外也有类似的现象？
其实台湾的利率相对不高啦。那其实台湾的那个房贷市场跟美国也不太一样啦，因为你知道，像台湾的这个房贷利率都是浮动的嘛。
对。
如果政府升息的话，其实每一个人现有的房贷都要开始越付越多。
地图炮啊。
对对对。那美国那个之所以可以升息升到都5-6%，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固定房贷的市场嘛，所以你看那些在疫情期间2020年、2021、2022买房子的人，其实他们都把他们未来30年的房贷锁在历史最低2-3% 的地位，
听起来好爽啊！
听起来根本就不需要卖房子，或者是
对 对啊。所以呢，在过去几年哦，虽然那个利率往上，但是有一个说法说，供给却更少了，就是说我已经在2021年锁了那么低利率的房贷 的房子，我都当然不要卖啦，因为如果我要卖再去买一个新的话，那我就是用现在的房贷现在利率，所以很多当时候已经锁定房贷买到房子的人都不卖，所以就造成了单纯因为锁房贷这件事情某部分的供给变少了。当然美国房市还有他自己供给结构性不够的原因啦。那台湾呢，我看台湾就是第一，这个利率，我觉得台湾的利率要走到很高很难，就像我刚刚讲的原因，因为你一升，现有所有人的房贷都要升，这样子都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伤害。哦，
对。
再来就是这个半导体蓬勃发展的财富效应实在是难以挡。
例如到嘉义设厂啦。
对,
对
啊，你想想看，美国
刚好男子设厂啊。
我们林口也有艾斯摩尔。
林口也有艾斯摩尔。
美国的那个经济的 60% 的服务业，台湾的 GDP 我有点忘记了，到底有多少跟半导体有关哦？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
应该是蛮重的，
成分应该是蛮重的啦，所以。所以常常有人都讲到台湾的经济哦，都你如果在台湾，你的工作或者你的投资或怎么样没有跟半导体牵扯到关系的话，你往往没有办法感受到说为什么经济数字这么强。
对，
但是其实就是没办法，我们身为台湾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要试着跟我们最强的产业有所连接。
我这个有很大的感受，因为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就觉得说，啊，真的是谈第二个啊，看完以前高中同学哦，那比方说那个成大硕士毕业就进南科，就进台积电，那时候赚的钱就已经是我博士班毕业啊，等级的可能倍数以上了。
对，
所以就觉得说，在台湾真的是跟晶片有关的比较好。不过后来就转念了，干脆转行。
哦，对啊，没有，但你现在也靠着投资跟他扯上了很深的关系、啊。
所以你们两个都是有点不务正业耶。哦，阿格力是生技博士，我记得骨干爹是念资讯还资工的。
我是博士班中辍，我念了三年中辍，
代表觉得说手上的钱更多了，不想念了。
中错哎，就那时候就后来就阴错阳差就去做了金融业了。嗯、对对，
他在外商当这个总经首席分析师当了好一会儿，好多年，
对，
才回台湾
做了一阵子。对，就那时候就看，我那时候其实不只看美国、啊，看我觉得研究总经人都第一要看美国跟欧洲这两个比较大的央行，然后我们在香港跟新加坡的人，我们看全亚洲啊。
对，
所以从北亚到南亚，每一个我都、那时候都看了。
好，那为什么现在亚洲里面台股市场看起来是特别强？我们已经强过日股、韩股。
对啊，因为这个
别提陆股了，对
啊。对啊，因为我们的半导体纯度最高啊。好，
一切都因为半导体嘛。
是啊，你去看美股，就是今年其实
涨的也都是，
其实也都是靠半导体啊，对不对
？S&P 500如果扣掉那些大的科技巨头，其实也没有到那么好。
其实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是这样子了，因为其他的东西就是有不一是部分产业真的有受到高利率影响。第二，你看像最近哦，上周五连大银行都开始跌了嘛，对不对？那个 JP Morgan， 因为他们说已经开始那个对于降息做预期嘛，所以他们未来的 net interest margin， 他们未来的那个能够赚的利差，他们已经觉得会越来越小了啦，所以就表示说他们最好的时间过了。其实不管是升息跟降息，有非常多东西都。在受益或者是在受害，就只有我们的大 AI 跟半导体是过去两年唯一确定成长的，而且大家相信，不管是高利率还是低利率，这个产业都要成长，
都不差、
哦。对，
因为礼拜四的话还有台积电的法说、哦嗯，所以台积电的设备股今天在盘面上表现也是不错的。那另外我觉得差别比较大的是，我跟阿格力之前常常在聊的在手订单，
是
今天重电股真的是。重灾区呢，
因为听巴尼你有去买啊？
不是，你可以劝他一下，因为阿格力跟巴尼真的太好，还一起去庙里拜拜，
我不想
跟他好，然后说什么要一起去转运，结果我觉得是把他们的命运有点
绑
在
一
起，
完蛋了。
对，那因为今天华城有先到988，结果一个move跌下来，今天的价差是129块。哇！如果你买在988的人，你就在最低点是赔了129块，
现亏超过10%，
一天而已呢。对，所以今天重电这样回啊，我不晓得阿格力对于台湾的在手订单这一块，有没有像半导体一样那么有信心啊？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在手订单，政府工程的，不管是在任何领域啊，从重电到我们之前讲的水资源，好像水资源今天国统也是开高走低，
对，其实国统也创高哦。
对，那我觉得重电是真的比较危险啊，
真的、哦，
毕竟虽然订单，
那中心电怎么办？
中心电是还好，因为它也没有涨那么多，而且中心电上礼拜的散户大减，哦，站上200之后散户大减。
我们一直骂中心电的筹码、啊、散户太多，就散户不爽就走了。
对
对
对，散户太乱了啊，所以呢，重电族群我觉得很简单啊，你就是看华城能走到什么程度啦，如果华城开始做头了，那重电股短期可能就是有一点压力啦，因为你看市电连市电这个本益比都70了，那中信电是比较不用那么担心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大概股价200出头嘛，那如果以今年这个各大投顾或法人在估的 EPS 7-8块来说，其实这个本益比20几倍不算太过分啦，所以呢我觉得中信电反而不用那么的担心，但你如果持有市电啊华城啊哦，这种涨得比较多了，本益比都超过70倍了，你要比较小心回档啊。那水资源是我觉得说在手订单至少在政府方面呢比较没有行情走完的哦，因为台湾的这个海水淡化厂的规划还蛮长远的，而且刚刚开始而已哦，所以呢我觉得说在手订单重电跟其他族群还是不一样，重电毕竟大家都知道，那国统是因为虽然也有涨一波，但是市场上其实并没有到那么的热了。那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在手订单，但是又怕说这种涨高的话，我们之前讲的领零啊，对不对？领网 明网的订单、跟林群的订单也是越来越多，但是两只股价都在六十几、嗯、相对来说就比较没有那么拥挤了。
嗯，不过这边的话我也想问股干爹哦，最近台湾营建类建材类包括像钢铁、嗯、甚至连低迷非常非常久的水泥、嗯、都有一点点要往上跑的味道、嗯、可是因为这个族群不只是要靠台湾的营建业，它还要靠中国大陆的内需跟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可以复苏、嗯、
是，
我不晓得当你在看总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中国大陆的景气面有归纳进来看，一起来看，因为他如果一直都不接棒啊，
对，
我们只靠美国或是只靠半导体跟 AI，
对，
他也会有一个捷径的时候。
对，中国的总经哦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在我刚入行的时候，我们其实前几年都非常看好中国，然后呢，那个看好中国的经济成长，看好人民币，然后呢，一直到了后来到了2017-2018年的时候，渐渐开始发现说，那个中国那个靠着基础建设跟房地产驱动的经济开始走不下，他们自己也知道，所以呢，我们就一直看到他们开始转型，然后呢，转型想要他们想要走美国路线，就是内需服务业、嗯、因为美国是走一个大内需的市场， 60% 是服务业，然后呢，你就看到中国想要试着就是从那个方式那个角度来，因为他们其实人很多嘛，对吧，他们想要从那个方式来找到经济成长的驱动力，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然后呢想要试着转型，转一转受不了那个阵痛期，然后又回去做这个基础建设啊，跟房地产。那到最后2018年的时候，高科技又被川普打下去了，对不对？然后连另外一个除了服务业跟基础建设以外的新的成长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其实啊，我那个在2018年以后，我身边很多人就开始不仔细研究中国的总经了，因为觉得这个
很现实，
因为这个觉得这个总经的状况是长期的，就是看不好。那其实我自己也是有类似的看法，就是说其实中国的是一个经济要转型的问题嘛，对不对？是一个基础建设跟房地产没有办法再驱动经济的问题，所以我其实没有很乐观啦。但是世界会不会因此崩塌，我觉得就是可能也还好啦。我觉得最近全球原物料有一个 有在反弹哦，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全球的制造业的循环又燃起了信心嘛，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上次有看到那个制造业 PMI 第一次过50嘛，然后最后中国的制造业 PMI 好像也比预期好一点，所以大家现在这个阶段预期我们即将走进一个制造业比较正面的循环位阶，我觉得这有可能的啦，但是就是边走边看了，因为这个市场对于这个制造业反弹的时间也常常看错，所以反正就是边走边看，有机会。
好，那听完股干爹讲这里呢，我更确信我跟他买了一堂课是对的，因为其实总经实在太复杂，还有就是不同的国家你要调整你的想法，例如说刚刚中国可能会有大政策上的问题。
欸，这个，他2018年到现在2024年他还不理人家，欸，是不是太狠了？
可是事后来看，欸，他这个不理事后不理好像还是对的。
欸，你要想那时候2018年人民币第一次贬到7的时候，好像全世界有多震惊啊，
欸，有
然后觉得好像世界要毁灭了，人民币贬到7，就后来人民币现在长期在7以上了。所以大家都已经就是有点渐渐理解中国的就是状况，大概是这样子。
好了，那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如果有想要学习总经的话，也直接跟阿格力一起跟股干爹报名那个课程了，好不好？
哎，欸，股干爹，为什么你都不会想跟我们学台股啊？可是我们都会想跟你学总经呢，欸，你就不会想要来就是抢食一下我们那么大的台股市场大饼？
他的格局就太大啊，他觉得我们看的都是太小的东西。
没有啦，我觉得台股可能就是总经可能比较难使用吧，对不对？因为台股有很多内资啊，还有像你们这样的专家，有一些自己的游戏规则。我觉得就是对于总经的投资人来说，美股相对的直觉一点啦，因为美股比较没有那么多事件。我后来理解，原来台股最厉害的是台股有非常多的事件，有什么月营收啊，有什么关禁闭啊，什么东西，所以呢，有非常多的交易逻辑跟策略在台股自有的规则上面研发，但是因为美股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它反而比较大趋势。
对，像我们台股这个法人买卖超其实蛮透明的，
欸，对，其实好像只有台湾有这些讯息，
就是筹码完全
还有分点
揭露，
对对对，
然后还有像我们的好朋友权证小哥还可以出筹码软体帮你抓筹码，这个在美国好像听都没听过，
真的。不过其实我很想学啦，只是因为我现在还那个程度还太差，希望有机会能跟
二位请教。他就不缺钱啊，这个博士班觉得说啊，Mentor啊，给这博士有这么老严。
好，所以呢，我会蛮推荐大家学总经的，因为我觉得这两三年如果不懂得联准会的想法，
对，
不懂得美国跟他的盟友之间的变化，其实会无法掌握到整体环境的大趋势。虽然我们讲台股讲的下下叫，
对，
可是台股其实是 follow 美股的，我觉得这个是千古不变的哦，
是，
到目前都没有变，即使我们现在位阶高一点，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把股干爹的总经课程跟我和阿格力的有求必应合并服用，
怎么偷
打自己，那就叫做世界无敌。我是讲真的、哦，
内外兼具，
内外兼具，因为你会从国外看回国内，
没错，
再从国内去理解国外发生的变化，嗯、我觉得交互运用下。还有最重要的资产上的配置，
是是是，
也会配得非常完美。
是是是，
那这边的话呢，股干爹的课程叫做分析师的总经应用学，
对、哦、
全球经济运行看见投资机会，有三十个单元欸、
所以很超值啊，
很超值欸、
啊、
好像才卖3000多块钱。好、哦、那现在有一个折扣期间哦，就是现在如果大家去知识卫星的官网上面查一下哦，结账要输入一个关键字，有求必应350，有求必应350。
哎、欸，第一次有这个折扣码是中文的，真不错。哎、
欸，对耶，以前我跟阿格力吼，那个折扣码我们都要什么 KD520、
啊、什么1314啊，
1314。
对，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说实话。
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文字资讯栏上面，也会有课程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还有一个连结，让你点进去更加的了解。我个人是觉得，股干爹真的太佛心了啦。嗯、对，这么棒30堂课程，你才卖这个价钱，强烈建议。我身边其实已经有好几个同学去买了，对，因为讲得很生动，然后又可以让我们觉得深入浅出，能够进入到总经的世界，讲话都高尚了起来。
而且股干爹的脸看起来就是蛮有喜感的，这是我
哪有，人家很帅好不好，
工商
喜感是一件好事、欸欸、美女都喜欢这种、
哦、可以，
没有啦，我是要讲说他的这个气质跟我们蛮相近的，就是正派经营。
对啦，股干爹很正派，他根本不是赚过，他懒得赚，
都懒得赚，对，确实。
好啊，那就欢迎大家好，不但订阅我们的有求必应 VIP 啦，也要把股干爹的课程买起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哇，台股也讲了，美股也讲了，总经也讲了哈，就先到这边了，
下一集再见啦，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订起来，订。